佛，那么听闻十方诸佛来演说佛法。那么他们在供养十方诸佛的时候，对十方的这个诸佛啊，都没有虚妄的分别心。所谓虚妄分别心，就是说，比如说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在这秽土示现成佛，所以呢，他的身体也跟我们一样，示现一个卑劣的果报，只有丈六身，然后三十二相而已，这种卑劣的、比较卑劣的相貌，劣应身。那么他见到佛陀现这样的身的时候，他对佛陀啊不会产生一种轻慢的心，因为他知道这个只是一种幻影，佛陀所现的一种化身而已。那么另外他看到佛现种种微妙的报身，他也不会特别的恭敬，因为他知道这个也是佛陀随缘所现的这种像，随缘啊所现的这个身。那么他的内心对十方的诸佛普遍的供养，那么同时没有敬慧好丑的分别心。好，那么这是上求佛道。那么第四个呢，遍示三宝德。好，我们看到这个文，何等世界无佛法功德宝，我皆愿往生是佛法如佛。那么这些菩萨他们的这个慈悲的这个愿力啊，非常的勇猛，非常的坚固。他们同时发愿啊，十方世界什么地方要是没有佛法的地方，他们都愿意到那个地方去住持佛法，乃是舍无量的头目脑髓，为了利益众生，他们也愿意去，然后来住持佛法，那么来利益众生，使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那么这是这些大菩萨他们的这个悲愿了。那么从这个彼菩萨的庄严功德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一方面知道这是那个地方的这个上首大菩萨的功德。那么再一方面呢，我们也应当知道，当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之后，我们很快的就能够圆证三不退。那么在那种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的世界当中呢，我们修行啊，很快的就能够证得法身，法身的功德。那么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大菩萨的功德，很快的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功德，我们也能够跟这些大菩萨一样，同时遍满十方世界，一方面上求佛道，一方面下化众生来住持佛法。好，那么我们往生有这样的利益。好，那么以上我们就修观，观察极乐世界的庄严功德。那么当我们修观完毕的时候呢，最后我们应当思维说，极乐世界这一切一切的这个庄严的功德啊，其实啊，不离开我们这念心。那么虽然说是我们这念心性本来就具足的，但是怎么样能够开发出来呢？我们就持阿弥陀佛的佛号。因为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啊，它总摄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我给大家说迷你招德啊。那么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含摄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呢，我们想要成就，想要受用以上所说的极乐世界种种功德的话呢，我们接着呢就应当好好的修持，来意念，来意念阿弥陀佛的佛号，念，然后至诚恳切的来念佛的名号。因为我们相信之前所说的这些功德啊，透过你持持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名以招德，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名号作为增上缘，那么使我们能够成就未来世啊，能够成就这样子的殊胜的功德。所以我们在修观完了之后，我们最后总摄将这些功德总摄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里面去，因为名号能够使我们成就这样的功德。那么所以我们一方面把这功德总摄到名号去呢，同时呢接着我们就开始来念佛。那么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念佛当中的话呢，这功德啊实际上已经念念成就了，在极乐世界的这个莲花或众功德庄严啊，事实上已经念念的成就了，不是说你今天念佛到那个地方去才有，不是，其实只是这个因果是同时的，你今天在这个地方造因果，极乐世界的果同时在慢慢慢慢的成就了，只是等到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因缘和合，我们去受用那个功德。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修观的方法。那么透过修观，我们来升起愿力说佛的心，还有升起这个心求极乐的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忆佛啊，就有办法产生力量了。好，接着呢我们回到经文的正文哈。若众生心忆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能够忆佛，透过这个修观啊，然后来了解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娑婆世界的苦。这时候呢，我们对阿弥陀佛还有阿弥陀佛的名号呢，能够真的通身靠倒，我们的心中不再去意念这个五欲六尘的境界，而是将我们的心啊能够安住在阿弥陀佛的佛号上。好，那么这是忆佛。那么忆佛之后呢，实际上行动就是念佛，就是心念、口诵、耳听，把佛号吃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能够这样忆佛念佛的话呢，或许在现前就能够见佛。现前比如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那可能佛陀就现身了。那么或者是我们在梦中的时候，阿弥陀佛啊在我们梦中会现身，或者阿弥陀佛会现这个极乐世界的庄严功德啊，来给我们看，来增加我们的信心。所以现前必定见佛。事实上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纵然我们没有见到佛，事实上阿弥陀佛也在我们的眼前，只是因为我们可能功夫还不够成熟，业障还没有忏悔清净，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在定中或者梦中啊来见到佛陀。但事实上佛陀也在我们的眼前了，已经在我们眼前了，这是现前。那么当来的话呢，讲临终，我们要是能够忆佛念佛的话，临命终的时候呢，就能够蒙佛接引啊，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受用这一切啊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那么听闻阿弥陀佛还大菩萨的说法。所以这个就是呢，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啊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诸佛的法身啊是遍满的。我们不要认为说阿弥陀佛现在在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之外好像很遥远的一个地方，你不要这么想。当然他所现的极乐世界或许在十万亿佛土之外，但是呢阿弥陀佛的法身是遍满一切处，遍满十方世界，乃至遍入我们的一切众生的身心当中。只要我们肯忆佛念佛，当下就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这个磁场啊就能够相应。那么在这个地方啊，跟各位举一个例子啊，来帮助各位了解。过去啊，印度啊有一个老太太，西藏有个老太太，那么她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那么有一天呢，她儿子啊到那个印度去做生意，那么这个老太太呢就希望她儿子啊到印度去呢，顺便去请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回来，那么让他来供养和礼拜。那么她儿子也答应了，就他儿子呢就到那个印度做生意，一年两年三年，过几年之后呢做生意回来。那么回来西藏的时候，快要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想到，糟糕，我母亲啊叫我去印度啊请那个佛舍利子回来，我居然忘记了。那么千里迢迢啊现在回到印度啊也不可能的，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啊，看到旁边啊路的旁边啊有个狗的骨头啊，他就把这狗的骨头拿起来，把磨一磨啊，擦干净啊，洗一洗啊，看小小的，看起来跟佛舍利子一样，我拿去给他母亲，然后给他母亲说啊，母亲啊，这个就是我从印度请回来的佛的舍利子，很不容易请回来的佛舍利子。所以他母亲听得很高兴，很高兴啊。他母亲呢，就把那狗的骨头啊，很恭敬的放在那个舍利塔里面，然后拿到那个佛前去啊，烧个香，然后呢，在面对这个舍利子啊。顶你舍利子，顶你狗骨头了，顶着狗骨头顶你下去的时候啊，就这狗骨头就要放光，放光现瑞啊。那么我们从这故事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佛的法身啊是遍满的，乃至遍入我们刚说的狗的骨头，佛的法身也是想遍入在狗的骨头当中。所谓法身是无形无相的了，那么当然，所以因为它无形无相，所以它能够遍入一切的境界当中。所以呢，一样的阿弥陀佛也是遍入我们的身心当中，只要我们能够忆佛念佛的话，我们就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现前或者当来能够见到阿弥陀佛，这是必然的事情。好，那么以上将修因因地的修行讲完了，接着呢我们讲到悟二的这颗正果。讲正果之前，还有一个重要观念，我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说各位啊， 当然我们相信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事情我们相信。但是呢，我们心中啊，在念佛的时候不要说很急切的想要见佛，就是说你在整个修行当中呢，你只要问说你的忆佛念佛佛的功夫有没有做好，不要急着说我一定要赶快见佛。因为你如果说你急着赶快想要见佛的话，而我们的心这种躁动不安的心的话，是不可能和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而你这种躁动不安的心，就很可能和鬼神啊感应道交。那鬼神啊，他也会现佛来给你看，那佛也跟真的一样，但是呢，他所现的佛像可能会说一些邪知邪见来恼害我们众生，那么引导我们到三恶道里面去。所以呢，就像世间人说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相信念佛可以见佛，我们相信，但是呢，你在念佛当中的时候呢，不要存着一直想要见佛的心，不然的话很容易走火入魔啊。你只要观察，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只要观察说啊，你的心中到底有没有在做好忆佛念佛的事情，这样就够了。那么你相信有这样的因，一定有这样的果。好，那这个是学员特别跟各位提醒的事情呢。好，接着我们看到乌尔正果当中有两颗，第一颗即依法说，透过这个理论的这个推论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哈，各位请合掌。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好，就说去佛不远，我们能够忆佛念佛的时候，现前或者当来，我们能够见的佛，所以我们跟佛啊，阿弥陀佛是不遥远的。那么乃至呢，我们不仅能够见佛，同时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透过这个念佛，乃至持名念佛的方法，那么成就一种特殊的、特别的方便。那么可以使我们能够开悟，自得心开，可以什么开悟，甚至呢能够正果，就像失一心不乱，能够脱落见思惑，离一心不乱，能够脱落无明惑。好，那么至少呢能够使我们开悟，念佛持名念佛可以什么开悟。那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念佛方法当中有誓持跟理持，这个誓持就是我们刚才之前所说的，你知道、有西方的阿弥陀佛，你也相信阿弥陀佛，那么你发愿要往生，所以你至诚恳切的忆佛念佛，所以能够见佛，甚至得到佛的加倍。那么这个是事实，你观察有个心外的佛，那么有个我，那么我来念佛，那么这是事实。虽然说事实它是不究竟的，但是呢，在事实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佛力的加倍。可以铲除我们很多的这个罪业。好，那么一方面铲除罪业，一方面呢，我们不断的读诵大圣的经典，了解这个大圣实相的道理。那么了解实相道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所谓西方阿弥陀佛，实际上也是不离开我们现前这念心。那么我们所持的这念名号，这个名已招得，具足无量庄严、无量功德的这个名号，事实上也不离开我们这念心，是由我们众生这念心性当中所显现的一个影像。好，这个阿弥陀佛跟我们的能念的众生呢、是不二的。那么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呢，然后你仍然至诚恳切的念阿弥陀佛的佛号，但是你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的佛号，虽然说你不思维道理了，但是因为有之前实相的智慧的加持，所以这个时候念佛的功德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成就理持，从事实当中一方面得到佛的加倍，一方面读诵大圣经典，慢慢的我们转到理持。那么在理持当中慢慢功夫相应的，我们就有办法在持佛名号的时候呢，我能够开悟。其实各位如果是实际上去操作，各位有这个就会有得到这个经验。我们不要说开悟这么高的境界了，比如说你在看一段经文，看得不是很懂，那不是很懂的时候呢，你就下去念念佛或拜拜佛，那么忆佛念佛或者拜佛，那么念佛拜佛之后呢，你有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你就会在你念佛或者拜佛的时候，突然 把刚才所不懂的这个道理把它贯穿起来。但是人念佛拜佛的时候，你事实上你不去思维，你并没有去思维那个道理，你只是很至诚恳切的念佛或者拜佛。但是呢，你之前的那个没有办法贯穿的那个道理啊，就可能在你念佛或者拜佛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灵感哦，然后把那个道理给贯穿起来。好，这个各位要实际做的话，相信各位都能够有这样的经验。那么乃至我们能够常常长时间不断这样做的话呢，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不必透过其他的复杂的方便，就念佛就是最殊胜的方便，那么我们就能够开悟。不过当然这个还是必须要学习大乘经典啊，了解实相的道理。那么道理了解之后呢，你实践就是以持名念佛作为你实践和这个方法，那么这样就能够达到理持，那么理持呢就能够使我们开悟。好，那这个是修行念佛法门的功德啊。好，这是第一个法说。那么己二呢，喻名，好，以譬喻来说明。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就像一个染香的人身上沾了香气，我们众生的这个身体啊是臭秽不堪的，我们是不能够有香味的。但是如果我们身上佩戴香囊或者是喷了香水的话呢，我们身上也能够放出香气。那么这譬喻什么呢？这个香就譬喻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阿弥陀佛的佛号总摄，因为阿弥陀佛的佛号依佛的本愿力的缘故呢，它里面总摄啊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功德无量庄严。所以呢，我们能够持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话呢，就好像我们身上佩戴香囊一样，那么能够以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作为一个桥梁来摄受阿弥陀佛的种种的功德庄严。好，那么就像我们透过这个香，就透过这个香囊啊来散发出香气，所以此则名曰香光庄严了。那么这个时候透过持佛名号，我们能够开悟，甚至能够证果，我们的自信开显出来，那我们自信的功德呢就是香光庄严。好，这己二喻名。那么那个以一说完了，接着我们看到以二。好，这个以一的是说明理论了，整个修行念佛上面的一个理论。那么以二呢，略述自己修行哦，是这个是大势至菩萨，他在理论说完之后，他以他自己修行的一个模范，好，来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修行净土法门的人呢、应当怎么样做？好，那这个段当中呢，分为两段，丙一的自利跟丙二的利他。那么我先看到丙一的自利的部分哦，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大家请合掌。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好，大势至菩萨他说啊，他在因地的时候呢，就是依持这个念佛法门来证入无生法忍。好，这个无生法忍的话，一般来讲是八地以上的这个菩萨。好，那么所谓无生法忍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忍是一种安住的意思。那么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呢，他能够在二六时中将他的心啊恒常的安住在无生的智慧上面，这种无生法忍，他观察一切的境界，境界虽然说他也能够观察境界的这种各种的缘起善恶因果都能够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他也能够同时看到这个这些诸法的本体，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这个是无生忍。那么这是自利。那么接着我们看到丙二的利他。这个地方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修行净土法门的人哦，你看大势至菩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范，我们修净土法门的目的除了自利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利他。好，那么这样才是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宗旨，不是说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快乐而想往生极乐世界，那是不行的。你看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到三辈往生，上中下三辈，乃至下辈的造罪众生，他往生的时候，他在临终的时候都必须要发起无上菩提之心呢。三辈乃至下辈的众生往生的时候，都要发起无上菩提心。那么相反的呢， 如果那个谭伦大师他说啊，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我们听说啊，极乐世界啊，这个到那个地方啊，无量光明、无量寿命，也不会老，也不会死，那么种种受用都是非常清净、庄严、可爱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发愿想往生极乐世界，而不是发起无上菩提心的话呢？那么谭伦大师说，这样子的话也不能往生。哦，你只是因为觉得说那个地方很好、很快乐，那么你想去，但是你去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行菩萨道，然后来成佛度众生。那么这样子的发心，这种心量跟阿弥陀佛的心呢、啊、是不相应的。你看阿弥陀佛的48愿呢、啊，愿愿要度众生呢、啊。那么他因为这个愿力呢，所以才成就极乐世界。所以你要到那个极乐世界的话呢，也要同样相类似的这种心量才能够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发起菩提心，才能够跟阿弥陀佛的心呢、啊、感应道交，才能够在临命中的时候蒙获接引往生西方，这个是很要紧的。那么谭伦大师接着告诉我们呢、啊，所谓这个进入法门的人呢，他的这个菩提心是什么呢？他说啊，这个三昧往生当中所发的这个无上菩提心呢、啊，他说无上菩提心即是愿做佛心，就是发愿要做佛的成佛的这个心。那么所谓愿做佛心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愿做佛呢？愿做佛心即是度众生心。我们今天要发愿成佛的目的，就是为了度化众生，也就是为了有情愿成佛了、啊。我们看到一切的众生啊，没有一个众生不是在苦恼的境界当中。那么我们观察我们自己的能力是那么样的卑微，我们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呢，我们希望度尽十方无穷无尽的众生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来迅速成佛，是这样的目的。那么所谓接着呢，他说啊，所谓度众生的心，就个修净土法门的人来说啊，就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之心呢、啊、生有佛国土的心呢、啊、所谓净土法门的这个，我们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我们这个在利他的这种度众生的心呢，我们应当发愿要摄取一切的有缘的众生呢，都能够共同的往生阿弥陀佛国。刚开始我们当然自己念佛要有点程度了，解行要有点程度。那当我们有点程度之后呢，我们开始慢慢要利他。那么我们利他的方法呢，就是摄取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跟我们一样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样子的发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好，所以丙二接着说利他。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各位请合掌。今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好，所以大势至菩萨在他成就法身之后呢，他就得回入这个娑婆世界来摄受，来接引我们一切的念佛人归于这个极乐净土，接引我们回家，回到我们的就近的这个家乡极乐世界。所以当我们临命中的时候，西方三圣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同时会来接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是大势至菩萨他所显现给我们这个利他的模范。那么接着甲山捷达圆通，这部经呢、啊、这个地方的流通分呢、啊，看到这个经文，各位请合掌。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四为第一。好，佛陀问我说啊，怎么样契入圆通？所以圆通就是契入这个实相啊，也就是说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怎么样能够成佛？佛问我怎么样能够成佛的最快法门呢？大势至菩萨他说啊，我认为我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么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么就是修行念佛法门。那么在修行念佛法门当中的重点就是这个第一个都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都收摄起来。就说你今天在忆佛念佛之前呢，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观察你的六根到底有没有收摄起来，这第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么接着呢，净念相继，六根收摄起来，这是个前方便。接着呢，我们要以净念相续的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升起。那么这个地方所谓的净念呢，就是我们之前一再所说的这个止观，止观的内容。你在打坐也好，你在 你在走路也好，或者我们在吃饭也好，我们应该慢慢的练习，好，在这个思维当中都能够不断的，不是休止，好，不然就修观，好，一说一佛念佛的功夫，好，当然刚开始还是从打坐开始练习的，好，静坐练习久了，纯熟了，然后在动中呢，同时配合的一起修，好，都摄六根静念相继，好，能够休止修观就是静念，好，能够静念相继，以这样的因地修行呢。正得三摩地，好，三摩地就是那个三昧，然后念佛三昧，那么思维第一，好，这个是最好的法门。好，那么以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呢，大致上就跟各位做个这样的介绍。那么总之我们知道，我们修行念佛法门，重点就在一个忆佛，第二个念佛。那么忆佛的升起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在极静的心中当中。去修止修观，修止修观当中，慢慢的我们能够产生对阿弥陀佛强烈的皈依的心，以这种强烈强大皈依的心，我们在念佛，这个时候才能够成就净业，今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未来世啊能够迅速成就法身，能够成佛。好，那因为时间到了，所以学人跟各位的这个经文呢，就研究到这个地方。好，回向。好，各位请合掌。讲经功德殊胜恨，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好，下课。